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oyce。 那其实政府近十年呢，就联手了私人界，推出了多项不同类别的可负担房屋发展计划，特别就是为 B40 群体还有就是 M40 的群体，这些首购族们就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这个目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就是沈博斯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博斯你好。
各位 TFN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Joyce、早上好。
那其实我们说到就是前人啦他们就说买房要趁早，但是有数据就显示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面临破产的这个窘境。你认为说买房是年轻人首要考虑的投资吗？
是的哈，根据今年呢，我们大马的在2022年的首个月的一个数据中显示，有2694个人破产，也就是平均每天有18个人破产，我们的破产的累计人数已经增加到274628人，其中 60% 的破产人士是年龄25到44岁之间，我国也有200名的破产人士是年龄在25岁或以下的一些青年。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令人感到担忧的。所以如果根据过去的比例啊，我们绝大部分是我们发现的破产人是因为个人贷款或是车贷的问题还是主要的一个问题了。个人贷款呢，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信用卡提供了很多个人贷款的一种情况，所以一些年轻民众如果没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理财知识啊，特别是在使用未来钱的规划，往往就会债台高筑，或是申请另外一张信用卡，一种复利的模式，往往让这些年轻借贷者醒觉的时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地步，而无法还负债而申请破产了。这数据也说明了过去至今呢，年轻人的一个消费模式，年轻人一出到社会，优先考虑的会是投资在汽车，当然我们知道说投资汽车是难有一种增值的空间，随着车龄大了，维修费高了，最后都是亏损的。当然这个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它并不是当做一个理财的一种标准一个理念来做参考，当然这也是根据现今的社会的一种写照，因为今日年轻一代多在父母亲那个福音下成长，我们的父母辈祖父辈努力下换来了今日后辈的一瓦遮头，因此生活方面都现今的一些年轻人都会比较安逸了，所以自己抓钱自己花，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也因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没有优先投资在房地产的一种情况，当然是说在先辈们的努力下现在已经有了一瓦遮头的情况，所以现在年轻人比较安逸，他们也没有拥有那种拥房的一种意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其实我们少爷的房价特别高，已经是全马第三高了，所以基本上少爷的普遍薪金也是相对来的低，因此呢负担房子呢申请贷款实在是不容易，因此投资房产成了一个高门槛的投资因此让人望不可及特别是青少年们对投资房地产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期许。
OK， 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就是这个可负担房屋还有一些疑问的，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博斯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我们在 TFM I Ask You 呢就要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可负担房屋还有就是年轻人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负担得起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就是博斯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居者有其屋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可负担房屋的政策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民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是的，我们发现到政府已经在陆续推展一些可负担房屋，我们的副总理纳豆斯里沈贵贤医生也在议会的总结也有提到，今年我们会再增建1500多间的一个可负担的房屋，每年都会在一种需求的一种增建的一个趋势之中。所以其实呢，可负担房屋的政策确实是比较有效的，能够解决年轻人拥房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可负担房屋的入门的房价也相对的低，申请贷款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我们参考近日我们市区的物价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市区的土地少了而且发展商为了谋取利益都是以发展共管式主屋service apartment 或是 condominium 就是公寓为发展取向， 所以我们在市区你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一些 landed property 和一些排屋的一些发展模式已经很少了。如果市区现在每平方尺的房价呢都要要价跑到380令吉每平方尺起跳，因此呢基本上1000平方尺的一个房价都已经跑到30多万40万了。如果是普通的排屋或是半独立，它的价格可以想象都是居高不下了。所以投资呢，我们每次讲民众都必须对自己的投资承担风险，因此如果民众投资房地产必须要先对这学问有一定的正视，而不是听说这投资不错就奋身投入其中。其实呢我们知道说购买房屋的投资是最能抵消经济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方法，其实物质在若干年后如果不升值也不至于贬值。换个说法说，在过去房地产的回酬率都介于80到120%，每十年都有一个80到120%。当然这过去十年来这三年呢疫情的关系呢，根据马来西亚的国家产业资料中心啊 NAPIC 的统计，在过去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里，马来西亚的平均物价的增幅也已经达到 60.2% 了，就是从27万亿增加到上涨到43万4。所以买房产投资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优势，它可以抵消通货膨胀率，同时若干年后如果孩子的教育基金或是生活上的需要都可以通过房地产的买卖或再融资或者套现以解燃眉之急。所以如今呢少爷政府已经致力在推动廉价可负担房屋，我们知道廉价屋也分成很多种，第一个是 low cost， 一个是 low cost plus 比较大间点的，或是 medium cost 的房屋，包括有 spectra medium spectra plus Celebrity V 现在是比较多发展商都在发展那种 Celebrity V 的一种可负担物，这些都是让 B40 和 M40 的收入群有能力去购买能够进场。所以我是认为说在廉价房屋的推出市面将能让年轻人拥有了拥房计划，特别是我们也知道说少爷政府在2022年沙财政预算案已经推出了房屋押金援助计划Housing Deposit Assistance Scheme， 就是说只要符合购物者的一个条件就可以获得10000令吉的一个头期，政府会帮你支付那个10000块的头期咯。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少爷房屋机构的子公司 Mutiara Mortgage and Credit 也为少爷人民提供仅仅 1% 的房贷利率配套，让少爷人民更容易进场。其实这个 1% 呢如果你现在跟其他的银行比较，因为现在我们的隔日利率已经在调涨了2次，基本上现在的利率银行贷款房贷的贷款利率都跑到3.3到3.5之间了所以这个 1% 的贷款利率是什么概念呢？是可以省很多的一种模式可以节省了很多利息的模式。所以我们的民众必须要去了解这些所谓的配套。当然在联邦方面我们也知道在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间，如果你是首购族，你购买的房价呢在550万以下的房产呢，你将可以获得 MOT， 就是各名的转让的那个协议跟贷款协议 loan agreement 的协议的印花税都可以减免。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的一些资助在推出一些可负担的这种房价的话，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让一些年轻人入场拥有房产。
这听起来呢的确是会让人非常的心动。那等下回来我们再跟博斯聊一聊购买可负担房子之前需要考虑的事项有哪些。 TFM 陪伴着你，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TFM I Ask You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可负担房屋的课题那其实刚才博斯就有跟我们说到政府其实就推出了还蛮多的这些政策来帮助 B40 跟这个 M40 的群体，就是让他们更加的容易买到房子嘛。那其实购买可负担房子之前需要考虑的事项又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了解说购买可负担房屋呢我们要考虑的当然是我们本身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进场这个所以它的房价咯。因为房价我们如果了解说从廉价物到 Celebrity V 的这个可负担房屋，它价钱是从5万到29万5之内，也可以很便宜也可以有一些比较贵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考虑的还是要考虑是地点这个地点会不会适合，会跟你的物质工作地点会比较远吗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发展商，因为我们也有发现到过去有一两个 那种可负担房屋的一些发展商啊，可能就是有点偷工减料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都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会比较建议说是买 Lender 的一些可负担房屋，因为毕竟 Lender 的可负担房屋呢，它毕竟它增值空间也相对的比较大，它也比较宽裕，不拥挤，一家人住的住得舒舒服。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地点会比较远啊，可是如今我们发现到因为城市的发展都逐步的往外移，因此城乡的距离也逐步在缩短之中了。所以我们过去有其实很多蛮有趣的经验了，很多人在那边观察我在等多一些日子再观察一下。可是我必须在这里重申说，因为一些市区土地已经少之又少了，而且价格已经高昂了，如果卖价也如果在可以负担情况你不进场的话，往往就会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耽误了时机，我们买了一个未来价什么说未来价其实在两年前我买的价钱可能是20万，可是三年之后这个物价已经跑了23万，那时候我才进去买，我不是买了个未来价嘛。所以当然先决条件呢，我们还是认为说个人的贷款能力很重要，因此不要忘记EPF and SOSO 你一定要叫公司缴付，个人的报账或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都是可以完善个人的一些财务报告而去向银行申请借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很多人就往往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部分，最后都无法成功的购置产业的一些情况。
好的，了解了。那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博斯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 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 今天我们有这位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沈博斯。那博斯来到这个时候，最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在房产方面我们投资房产的一些投资家通常都会有一种说法，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要存款银行要存多久才能够存到30万，容易吗？如果资产要涨价到30万，会难吗？这是我们普遍一些投资房地产的一些投资人都会拥有的一些思维。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正确的一些投资房地产的一些策略，特别是在政府推出这么多可负担的一些房屋跟中廉价屋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进场，通过好像用还贷款的那种方式，当做一个经济的一个存款方式，变成以达到它经济的一个增长跟富足的一个目的。因为你买房产，它怎样都有一些增值的空间，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拥有房地产的一种投资呢，其实往往是我们退休的时候过着比较安逸、比较舒服的日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布局啦，这是我的一个小微的一个分享啦。所以投资房地产呢，其实利多一弊了，在现有的情况下。
OK， 那虽然说投资房产呢的确是利多一弊，但是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看看自己的这个能力而定，如果说自己的确拿得出这笔钱的话，那的确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负债累累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暂时先 hold 住这个打算了。今天非常谢谢博斯的分享，谢谢你上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Joyce， 还有 TFM 的听众朋友们。